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
我要默想，
我要歌颂，
我要追求，
我要爱主更深。
灵修不是修炼，默想不是打坐，
那是什么呢？是在基督的爱里追求神，认识神，活出神丰盛完美形象的心路历程。
欢迎您进入良友圣经学院，与林真儿一同操练灵修、默想与运用。
我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还好吗？愿基督耶稣的恩惠和平安随着您。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和真儿一起来学习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我的灵是双木灵，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盼望您不断地在信件当中，在空中以及在网上和林真儿有属灵上的沟通和交流，我们一起来不断地学习和长进，好不好？如果您要写信的话呢，您就写给良友圣经学院的林真儿收就可以了。双木灵，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如果您要上网呢，您就可以打开您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园地上去留言就可以了。那真儿呢也会定期上去看一看您所提出的问题，或者您在信仰上面的一些分享。那真儿呢也会愿意在网上、在空中以及在信件当中和您不断的有交流。今天呢是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的第九课，那林真儿呢将会和您一起来看看灵修与中国的关系，灵修与我们中国人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呢也是从东方的宗教当中来看看东方的灵修学和我们所说的基督教的灵修学有什么不同。那相信呢作为中华儿女，每一位啊，林真儿和收音机前的您都需要了解基督教灵修学与中国儒家、道家、佛家思想里的那些修身、养性、修炼、修行等等啊，这些说法有何不同，并且呢从中可以认识到我们信仰的中心，还有我们与其他所谓的默想修行的最大不同是什么。因为有一些信徒写信来的时候就说，那我们也强调要默想要灵修，那好像跟这个佛教徒啊跟道教徒好像没有什么不同嘛，是不是这个容易让我们与他们混淆起来呢？那林真儿今天呢就要来跟您分享，其实我们当中有大不同啊，有何等大的不同呢？就需要您待会儿在灵修默想小品回来之后呢，您就需要真是带着一颗敬虔的心，带着一颗开放的心，也是带着一颗受教的心，来和林真儿一起学习东方宗教当中的灵修学以及我们基督教的灵修默想到底有何不同。那在开始之前呢，真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安静下来，求你来向我们说话。今天当我们来探讨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当中传承下来的一些东方的灵修默想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现在所说的与你相爱的灵修默想到底与从人那里来的灵修默想有何不同。 求你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心，更帮助我们有受教的心，帮助我们了解了不同之后，就可以带领更多误入歧途的人回到天父的家中。求你来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请听神说》第一集，学习请听。有没有一种平安的灵城学问，我们学会了就不用再经历狂风暴雨似的人生冲击呢？或者有没有一种灵修默想会带我们进入到那种完全的平安当中去呢？若说有，我们又能否完全掌握并时常经历得到呢？我只能坦白地告诉您，平安不在我的掌握中，事实上是我越用力地寻求就越难寻见。如果我们想要明白或者操练那种得平安的心境以及修养的时候，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平静是在暴风雨中更显出极其深度和重要性。平静不是一帆风顺，不是一路亨通，乃是在暴风雨当中谦卑地去倚靠，去聆听主的声音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主赐什么平安使我们可以在危险或重要的关头平静下来呢？我们可以说是能力，正如神保护以色列人时常所彰显的那种能力一样。我们也可以说是引导，正如圣灵带领使徒们将福音广传。当能力解决对付了问题，当引导冲破了未明之际，我们顿时就觉得心里平安了。这样我们可能失去两个机会，第一个机会就是在困境中面对生命的真相，温柔地接纳自己的有限。这种体验是使属灵生命真正成长的良机。第二个机会就是经历神的同在，在暴风雨中学习寻求神的同在，一无所求地等候他，爱他。 C.S. 路易斯·鲁伊斯在他名著《清清如雾》A Grief Observed这本书当中描述，当妻子逝世之后，他心里的悲愤，心情的沉重。他曾说，不要对我诉说宗教的慰藉，否则只会使我怀疑你是否对哀痛一无所知。最初我不明白这句话，但仔细一想，我岂不也是寻求神，寻求宗教的安慰，而没有真正的与神相遇吗？而与神相遇对于路易斯来说，就是面对那位容许死亡的暴风临到的神。要转变一个角度去看平安恬静，让我们朝着寻找赐安慰的神自己，而不是安慰本身。就算在暴风雨中，我们不断选择神的同在，我们也透过祷告去经历这更深更丰富的灵在。这样暴风雨的洗练将使我们深深刻刻地明白平静安稳的真实意义。这样说或许仍有不足之处， 因为我们仍有可能自欺地说，神就是我的一切。这种自欺是吓人的，因为未曾与神真正对话，未曾与神摔跤，未曾完全与神正面相遇，身心未曾几经折磨，是不配说以上这句话的。有时神宁愿听我们真诚的声音，多过我们虚假的自我安慰。所以现在就请您仔细地读马太福音8:23-27，用心细读两三遍，想象您现在就置身于小船中，看见你周围的暴风雨，听到风声、浪声、雷声，此时此地此刻，你只见一片漆黑，你的衣衫尽湿，你所坐的小船忽高忽低，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想象一下，耶稣也与你一同置身于小船当中，当你看到耶稣熟睡时，你有什么感受呢？留意你最强烈的感受，把它写下来，并且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强烈的感受？告诉耶稣你的感受怎样。再想一想你生命当中的风暴，就如同现在正在你耳边刮起的风一样的真实。闭上眼，在心中观看浮现的生命暴风，并且轻轻地呼唤说，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暴风交托给主。现在你可以回想你生命当中最强劲的暴风是什么，邀请主进入到这个暴风雨的场景当中，听主耶稣来斥责这风雨，接受主所赐给你内心的平安。现在你就可以留意一下心里的感受，想象主把他的手按在你的心房，对你说，住了吧，静了吧，轻声地在内心继续对自己说，住了吧，静了吧。这个时候您有什么感受？你有什么话想对主说呢？现在想象一下，主坐在你的旁边，你们一同仰望晴空，一片蔚蓝色，你喜爱蓝色，湖面平静异常，感受一下这一切，比如主的同在，大自然的美丽景色。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便不致摇动。你记录你的感受，并且用这些感受作为祷告，来结束您今天的灵修默想。空中为亲爱的主内家人所进行的节目呢，就是您非常熟悉的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继续由林真儿在空中和您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我们所说的灵修和东方宗教当中的灵修学有什么不同。那今天呢，真儿就来跟您用对比的方法来了解，从目的，从重点，从对象，从方法，从结果，还有最大不同这几点呢，来看看东方的灵修与默想和基督教的灵修与默想有什么不同。我们先来看看目的。 方的灵修与默想呢，它的目的是要让人心中空无一物，也就是说空洞的空是最高境界。如果您可以进入到这种空洞的世界里面，那您就到了最高的境界了。这是东方的灵修与默想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心中空无一物啊，什么杂念都不要有，进入到空灵的那个状态当中去。那基督教我们所说的灵修与默想呢，目的没错，我们是要倒空人内心的污秽，但是之后呢，要通过顺服立即填满神的丰盛啊。还记得在耶稣基督他在讲一个人他心中以前被污鬼所附着的时候，把这个污鬼赶出去之后啊，把他心灵里面的那些东西赶出去之后，要赶快用圣灵来填满，否则的话呢，他的状况比先前更加的糟糕，因为赶出去一个鬼，又有几十个鬼来住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人不能够说倒空自己的心里面之后呢，就可以到达那种境界了，因为人倒空之后会有更不好的东西进来，除非我们通过顺服让圣灵让神的丰盛来填满我们空虚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目的的不同，东方的默想是要让我们心中空无一物，进入到空灵的最高境界，而我们所说的灵修默想是倒空人内心的污秽之后呢，再通过我们对神的顺服加以填满神的圣灵神的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再来看看重点有何不同。东方的灵修与默想的重点是让我们要出世，要与世界分隔，脱离这个世界，到达涅槃之宁静的福乐世界，也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才能够去灵修去默想啊，去进入到这种静修的苦修的世界里面。而我们基督教的灵修与默想呢，是让我们知道短暂的分隔是为了要让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建立那种与神与人之间更丰富的生命的关联，也就是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短暂的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去与神与人相爱，并不是让我们与世隔绝。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他三年短暂的传道生涯当中呢，他常常都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与天父约会，与天父说话。那这个呢，是他重新得力的一个基础，目的呢是为了让他更有能力的回来服侍，为了更有能力的来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重点已经不同了，东方的这个修行灵修默想呢，是为了要出世与世界分隔脱离，为了到达涅槃之宁静的福乐世界。而我们所说的灵修默想是说短暂的分隔，乃是为了让人与神与人之间建立更丰盛的更丰富的生命的爱的关联。我们再来看看对象的不同。东方的灵修与默想这个对象呢，就是空空的宇宙之心，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的解脱和感悟。其实真正的对象呢，还是一个空字哈。然后呢，也要让自己呢寻求一种自我的解脱和生命的感悟。而我们基督教所说的灵修与默想呢，我们的对象乃是充满万有的宇宙之主，我们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更加的亲近神，亲近创造宇宙万物的宇宙之主宰。所以对象就相当的不同了哈。那结果呢，我们来看看东方的灵修与默想所带来的结果，是把我们局限于完全完全属人的经验当中，也就是通过人潜意识的那个探索啊，来到达某种境界。因此呢， 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进到那种境界当中的，看起来比较的复杂高深，不是凡人所能够了解能够懂的。所以常常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所谓的得道高僧啊，他们才能够悟出一点点人生当中的真谛来。那一般的凡夫俗子呢，仿佛就被隔绝在这个所谓的灵修默想生活的经验当中，因为呢这是属人的经验，并且是人的一种潜意识的探索，看起来非常的复杂高深，不是凡人能够懂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基督教所说的灵修默想带来的结果和东方的灵修默想带来的结果有何不同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修默想是帮助我们上升，不断的上升，进入到神与人之间那种相爱的关系当中，使人可以渐渐安息在主的怀中。因此呢，每一个人，无论大人小孩，无论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博士，还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的妇女，都可以进入到这种关系当中，因为这是简单自然的人与神相爱的过程，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近神的过程。所以这个大不同啊，真的让我们看见东方的灵修默想与基督教的灵修默想最大的不同呢，正而下面呢就用这几句话来向您表述。东方的灵修默想，它的目的是因行称义，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修行，我们自己的修炼来到达这个好的标准，某个高尚的层次。所以呢，东方的灵修默想是奠基在因行称义上面，是以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主，看空一切，脱离世界，并且消灭享受，这是东方的灵修默想。真儿再重复一遍，奠基在因行称义的基础之上，是以人为中心，自我为主，我们看空一切，脱离这个世界，并且消灭享受，消灭人间一切当有不当有的享受。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所说的灵修与默想，我们是奠基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之上，也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女，神就看我们为义。所以呢，我们并不是靠着我们的修行来称义，我们的灵修默想目的是为神。所以呢，我们是因信称义，神为中心，耶稣为主，我们看透一切，并不是看空一切，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神的儿女都可以看透一切。但是呢，我们可以进入世界，可以享受神的创造，享受生命。真儿再重复一遍，基督教的灵修默想是因信称义，神为中心，耶稣为主，看透一切，进入世界，享受生命。您可以看见我们的灵修默想与东方的默想默修是何等大的不同。正而非常的盼望我们可以借着知道这个不同，就可以了解原来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真实，何等大的唯一的真理。转而再次的总结重申以下的四点，请您记住。第一，基督教默想远超过分隔的概念，也就不像东方的一些默想啊、修行啊，必须与世隔绝啊，到达一种空灵的一种环境当中去操练、去修行。基督教的默想远超过分隔的概念，而是应当进一步的去顺从、依从神的旨意。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24-26节，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了有人在 倒空之后啊，并没有及时的用良善、用神的灵来填满自己，他末后的景况比先前的更不好。在路加福音11章24到26节就让我们看见。所以说，基督教的默想远超过倒空啊、分隔啊，进入到一种空灵的状态当中。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一步，就是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让神的生命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整个人可以焕发出一种全新的生命状态来。第二点，基督教的默想是切合实际的。啊，这个默想呢，除非是坚定的植根于生活当中，否则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也不真实。那东方的其他的一些默修默想呢，是让我们完全脱离生活，你没有生活当中的杂念，没有人际关系，完全是出家了，空灵了，把一切都看空了，四大皆空了。但是我们的默想却是切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相信，除非是坚定的扎根于生活生命当中，否则的话，人的灵修和默想就是毫无意义的，是空洞的，人的自我欺骗。第三点，基督教的默想提供给人一种极其实际的见识，帮助人用更广阔、更平衡、更健康的角度去面对生活，面对生命，面对人际关系，面对与神的关系。正而再重复一遍，基督教的默想提供给我们一种极其实际的见解、见识，帮助人用更广阔、更平衡、更健康的角度去面对生活，面对生命，面对人际关系，面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好，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点，基督教的默想是爱人与被爱者之间的关系。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基督教的默想是爱的关系。属灵的世界是可以活出来的爱的世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信仰当中的这个中心，就是爱。我们默想，我们灵修最大的目的也是与神相爱，这是爱的关系。因此，当我们灵修默想之后，所能表达出来最大的生命的改变，也就是爱的生命。我们与人相爱，我们与邻里相爱，我们与我们的敌人去相爱，这就是我们的默想，我们的灵修所带出来最大的生命的不同。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听完这门课程之后，您是否可以与您身周围一位认识的佛教徒或者是道教徒谈一谈您所经历的、所进行的灵修默想，与他们所面对的这种修行还有这个苦修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您可以和他们分享，那相信神的爱就可以被他们所寻找到，也可以把他们从那种歧途当中引领出来，引领到神的道路当中，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这条道路、真理、生命，真正的回到天父的家中。您可以担负起今天林正儿给您的这个挑战吗？但愿您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和这个世界结合起来，更有使命感，更有呼召感的去面对您的生活，来进行您的灵修默想的生活。如果您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疑问，有些什么不懂的地方，都可以写信来给林真儿。真儿非常的盼望能够在灵里成为您的鼓励，成为您的朋友，成为您的同学，也成为您的监督。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Thank you.